讲台在哪里，人群就往哪里坐哈。哇，这边很密集，那边很空旷啊，感谢神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啊，他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仍然是一个新的一年的起始啊，也是我们这一天的起始，我们要来仰望你，来赞美和敬拜你。哦，是的主啊，唯有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到全人的生命啊，我们才能够进入那荣耀的光中。所以主啊，求主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虽然坐在这一个建筑的当中，但是我们的灵能够飞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仰望你的容面，进入你的同在。主啊，其实我们知道你与万有都同在，但是主，我们愿意在这一个奉你名的聚会的当中，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啊，让我们能够被你来触摸，被你来充满，被你来更新和改变。愿主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灵与你连接在一起。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我们分享的只有一节经文啊，应该这节经文大家应该都会背哈。这节经文从哪里出来啊？啊，出埃及20:6哈，它是哪一个部分呢？这句话是上下文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有谁记得吗？十诫哈啊，这个非常的清楚，是十条诫命当中的一句话啊。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今天我们仍然是1月份哈，我们还没有过农历的春节，我们仍然算是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在这新的一年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生活啊？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神？那么刚才我们的姊妹也谈到了哈，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啊。我们1月份刚刚开始啊，至少已经报道的就2起恐怖的攻击事件哈，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看到主再来的脚步已经近了。那么越是这个黑暗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劝勉是什么？我们越要怎么样昂首挺胸啊，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在这一个日子的当中，我们仍然要来从神得到力量，从神得到帮助。那么今天啊，尤其是马上我们就到春节了，还有这个一个月吧哈，我们都非常的希望得到祝福。越是黑暗啊，越是痛苦，越是有很多的艰难，怎么样，我们越希望得到祝福。但是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过去甚至今天很多的人们所想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涵盖了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我们都希望身体上能够健康啊，我们在经济上能够富足啊，我们感情上怎么样也很满足，婚姻上能够幸福，对吧？我们心灵上有平安，事业上能够有成就，儿女呢能够使我们得到荣耀啊。那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清单其实怎么样会越来越多的，我们有很多，对不对啊？也包括我们的汽车能够好这个运作，我们的房屋啊不倒塌不漏雨啊，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都想得到。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得到了一种的祝福，我们会放弃其他的祝福啊，甚至呢放弃了在我们的良心和道德层次上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啊，这里面刚才讲到了很多，那如果我想要世界上有成就，大家觉得我们会放弃其他什么样的幸福呢？你为了要事业上很有成就，你要得到这个幸福，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放弃其他什么幸福呢？啊，跟家人的婚姻的时间，对不对？你肯定这个陪伴的时间就少了，哎，这个幸福指数怎么样就下降了。还有很多的时候，你为了事业拼搏怎么样，你就会忽略你的身体，你没时间去锻炼，对不对？你没有时间去修整和调养啊，这个幸福指数也下降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些的我们所想得到幸福，甚至会放弃一些良心和道德上的一些的标准。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想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啊，哎呦，我现在的太太先生不能给我满足了，他不理解我，常常跟我发怨言啊，这个没有深刻的心灵层次一个沟通了，那我缺乏，那怎么办？ 那我的目光就要往外漂移了，对不对？我需要从别的地方得到我的满足，那怎么样？那就走向了引诱和试探的那一个网络。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些幸福、这些的福分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的，就会发现越来越远了。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的来干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有衣有食，我们家庭毫无所缺。但是当真的当我们的事业不断的成就的时候，你会发现家庭离我们反而远了，家庭不见了。那么我们起初的目标已经怎么样被转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的迷茫的当中，世界是迷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观念也是迷茫的。那么今天早上在来的路上，听这个 FM106.5 哈，那么他其中就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离开了上帝，就是离开了我们唯一的一个盼望了，我们就离开了 only hope we have， 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上帝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所有一切需要他都知道，但是呢，也唯有他才能够给我们，唯有他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得到，因为我们都是被创造的，就好像我们人类创造了，电脑，创造了汽车，创造所有的这一切。那只有人类才知道怎么样维修它，怎么样才能让它运转正常。我们人出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都是汽车，汽车不能自己修理自己的，电脑不会自己修理自己的，唯有来到创造的那一个主宰的面前。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会发现，当我们追求这些福分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其他的。我们想得到这些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不会使我们的良心受到责备，我们不会在我们的道德的标准上有所偏离。而刚才我们讲到了出埃及记20章第6节是十条诫命当中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十条诫命是什么，这个最近这个美国也刚刚拍了出埃及记这个电影，以前就有很多摩西十诫，有很多这方面电影。这十诫是什么呢？是神给人的涵盖所有生活范围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所以它包含了人和神的关系，包含了人和人的关系。而如果一旦我们偏离了十条诫命，怎么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混乱，都会变得混乱。所以十条诫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信仰的一个根基。即使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他来了不是要废除旧约的律法，他是要来完全，那么这十条诫命，刚才我们讲到了，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这句话是记在哪里呀？紧接着，在神宣告他是独一的上帝以后，那么十条诫命。神宣告我是独一的上帝，第二句话他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非常的重，他没有将这句话放在人和人的关系的里面，没有放在中间，他反而是放在了一开始。那么在这句话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宰，他要给我们祝福的不单单是我们所能够想到的一个清单，它的涵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最后他讲怎么样，直到千代，比如说神给我们的祝福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而是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儿女的，将要来的时代的。我们都知道，尤其作为中国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人为自己而活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积攒财宝为我们的儿女，希望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过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心愿。但是唯有神能够使我们得到祝福直到千代。当然了，这个千代是一个形容词，并不会真正的一直到千代。我们人类能活到1000代吗？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那么其实在这里神讲到直到千代的意思就是直到永远。为什么不能活到千代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延续是到不了千代的，那么算一算就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多少代啊？42代，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42代，这连100都没过呢，对不对？ 那不要讲一千代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不单单是我们在地上的这一个生命的阶段，人类不可能到一千代的啊，而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应许，千代就是永远了啊，他要祝福我们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蒙福的一个话语的当中，十条诫命当中的一句话，它包含了两点啊，但呢也是一条，他说要爱神，遵守他的命令。为什么说两点呢？因为它包含了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神说你们要爱我，要爱我。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得到祝福，但是神说你首先要来爱我才能够得到祝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寻求祝福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出发点，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着眼点是什么？是我们自己。我们想一想，要得到祝福的是谁啊？是我，对吧？是我，我的家庭啊，我们的需要。而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祝福，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为了自己的益处要求祝福，我要住好房子，开好车，有好工作，有好老婆，有好先生，有好儿女，而是要变为我们因为爱神，为了神的荣耀而来求祝福。有时候我们得到祝福和恩典，不单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和个人家庭得到益处，而是为了神的国度和旨意，为了神的荣耀借着我们得到祝福而彰显出来。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你要得到祝福不是为了你享受，而是要来荣耀我，要来荣耀我。所以这就是信主和不信主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一个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永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利益啊，所有的一切都以自己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这个中心就是上帝了，我们为了上帝而活，为了上帝而工作。所以上一次我们在小组讨论当中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的疑惑，好像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张力啊，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没有时间啊来亲近神，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啊，我们没有时间啊像牧师一样每天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经来祷告啊，那自然你没时间读经祷告，自然属灵生命就不能成长。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得到祝福就少了，所以这个张力永远存在那里。那么这个问题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将圣的和俗的分开了。我们认为主日来到教会，我们参加读经祷告会，这是圣洁的，属于神的啊。我们世界上工作，我们就要劳苦奔波，不是的。神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圣洁的，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当中，在家庭的当中也应该是圣洁的，也应该是有神同在的。如果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感受到神的同在，你不会觉得饥渴了，你不会觉得缺乏了，你不会觉得你是在为世界而忙碌，因为你知道神就在你的身边。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这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他说，主耶稣说，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披戴什么啊，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外邦人都很着急啊，要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住的，有享受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自然知道我们的生活需要什么东西。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神说，如果你来寻求我，这一切怎么样，我会白白的赐给你啊，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会赐给你日用的饮食，不光光是日用的饮食。神不会满足我们有吃有喝就够了。就像我们为人父母，难道你希望你自己的孩子有吃有喝就满足了吗？不会的，你希望他丰丰富富的，何况我们的天父。但是呢，他要让我们先来寻求他。所以哥林多后书1章11节保罗也讲了，只要你们也为着我们以祈求配合帮助，好叫许多人因我们借着许多人所得的恩赐为我们献上感谢。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得到祝福是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祝福怎么样，我们就将感谢荣耀归给上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是让我们的心中永远以神为中心。啊，以前我们常常讲将神放在第一位，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但是有时候它也会产生问题。那有了第一就有第二，啊，是不是忙完第一才能忙第二？但是呢，其实神是我们的中心，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他而来进行的。所以神要我们爱神才能得到祝福，不是因为他很自爱很自怜，他需要我们爱他满足他那种虚荣的自尊心，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全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毫无缺乏的，他不需要我们，他不需要创造任何的东西，他自己就平安喜乐，他自己就是满足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让我们爱他才能够得到祝福，他才会赐给我们慈爱呢？因为唯有在爱的亲密关系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并享受这样的一种祝福和恩典。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哈，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啊，我们以前都知道哈，这个小儿子怎么样分家产，怎么样出去，然后父亲怎么样把他接纳回来哈。那么问题就是，这位父亲拥有丰富的产业，这个小儿子为什么不能够享受？不是因为这个父亲很自爱，我们都知道他甚至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将家产分给这一个什么大逆不孝的一个儿子啊！如果他是自爱的自怜的，他不会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小儿子不能够享受父亲拥有的一切的丰富，是因为这个小儿子选择离开了父亲，他离开了这一种爱的家庭，他选择走向了罪恶的世界。所以最后这个小儿子是什么样的结果呀？他甚至要跟猪在一起吃东西，他沦落到这样的一种的贫穷和卑微的地步。不是因为他的父不爱他，而是因为他离开了父了，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的这种的关系了。所以的今天我们失去了祝福，刚才所讲到的什么身体啊、婚姻啊、感情、儿女，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们，他不愿意祝福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了，我们离家出走了，我们流浪在外了。所以问题不是在神，所以很多人说，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发生，不祝福我，不保护我？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罪将我们与神隔绝开来了。今天都是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圣徒了，但是只有你和我知道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罪，自己的罪，人际关系的罪，我们都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只有像小儿子一样醒悟过来，当他从世界在那一个痛苦和绝望的当中，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我有那样一位慈爱的父亲，这位父亲拥有那么样丰富的家业，我为什么在这里跟猪一起吃东西呢？他突然醒悟了，醒悟了以后怎么样？他就回到了爸爸的面前，回到了这一个爱的家中，他认罪悔改了。而当他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关系就再次被恢复了。他怎么样？他还会在流浪乞讨吗？不会的，父亲将他所有的一切最好的给了这一个儿子。所以只要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这一切我们过去所失去的祝福，物质层面的祝福，属灵上面的祝福，我们都会再一次得回来。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想得到我的祝福，不是说我不给你祝福，我的祝福怎么样是永永远远的，那么你要爱我，你要回到我的身边，进入我的家，亲近我，我的祝福自然而然就充满在你的里面了。所以神要我们爱他，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得到这所有一切的祝福，所以他才说你要爱我，我就会施慈爱给你。那么第二个，神又说爱我，而且还要守我的诫命，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为什么神又讲到这一个命令？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刚才我们讲到了，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如同刚才那位父亲愿意为他的儿子 来供应一切的需要一样。所以他要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祝福。那么这一个指引就是他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引导啊，我们英文叫 guidance， 就是上帝的命令，就是他的圣经。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啊，他的气息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功装备齐全。所以圣经是什么呢？圣经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得到完全，他还会缺乏吗？我们为什么要得到祝福呢？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才需要，我们希望保持下去。如果我们是完全的，怎么样，我们就一无所缺了，也就不需要祝福了，对不对啊？你说已经有钱的人他还需要钱吗？他不需要钱了，对不对？一个健康的人他也不需要健康的，唯有在疾病的当中的他才说，哇，我需要健康。没钱的人他才说，哇，我希望有钱。那么当我们满足，我们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一无所缺了。而在诗篇119篇，整篇的诗篇都是讲到遵行上帝命令的重要。因为这条道路，这个话语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得到那些的祝福的。那么我们只看前三节哈，他说行径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他说这个人有福，要遵行耶和华律法，遵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讲了两次，他们不做不义的事，唯遵行他的道路。那么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这也是我们都会背的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想，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令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很多时候我们就看，我们都很想凡事尽都顺利啊，神你让我凡事亨通，我所做的没有不成就的，投资股票股票发啊，这个干什么都顺利，没有不顺的啊。但是我们忘了他前面有个条件，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有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吗？你有爱他像一棵树扎在溪水旁一样吗？把你的根牢牢地扎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吗？可能没有了。那没有这个条件，你怎么会有那个结果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种无知的当中，我们里面充满了怨言，充满了信心的动摇，因为我们不知道很多的神的心意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要局限我们，而是告诉我们这条路在哪里，要我们走在其中。所以神告诉我们，他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告诉我们要往哪里走的。他不是要把我们给限制住，就好像我们今天开汽车一样，为什么会有那个线呢？为什么会有那个 lane 呢？是要让我们平安的抵达我们目的地。没有这个，每人都想随意的开车，那怎么样，就是撞车啊。上一次我们出去探访，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白天晚上都有很多的大雾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刚出那个人家的社区，就看见那个两辆消防车，三辆警车在那里十字路口，为什么？撞车了。为什么？因为有雾，他看不见那个路了，看不见那个分隔线了，就出事了。人生也是这样子，上帝的话语是这条指引，走在上帝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平安的抵达我们人生的目的地。所以上帝的话语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生命的。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们的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本圣经，不单单是要来明白一些的规则啊，一些的条款，而且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当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神的灵会触摸我们的，他会改变我们，会光照我们的啊。我们都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怎么样，哎，一点一划都不会过去的。我们都知道一点一划指的是希伯来文的它的字母啊。那么问题是说，这本圣经当天地都过去的时候，它会过去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天新地之前，这个整个的宇宙都要被火焚烧，没有了。圣经还会有吗？还会有圣经吗？很 tricky 的一个问题哈，没有了，对不对？火一烧，这什么书都没有了，对不对？建筑，这地球都没有了。那么圣经还存在吗？存在，因为神说我的话永远安定在天。所以我就想，会不会将来我们到天堂要继续的来学习这本圣经，来明白更多属灵的奥秘？我们不知道的，因为这本话不会废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信靠上帝的话语来遵行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子信靠上帝的话语？怎么明白呢？就是要真正的花时间来思想的。我们不一定，我们每天都有5个小时在这里读经祷告，但是当你读到一句话语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放在心中，让这句话成为我们一天的喜乐和力量？而且当我们下班，我们是很疲劳，我们要做饭，要买菜，要照顾孩子，然后我们要个人的卫生，然后还有一些的工作，休息，家庭，很多的时间真的非常的忙碌的。但是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时间的内容，我们可以抽出半个小时，我们不上网看新闻，我们暂时把动画片把电视关掉了，我们全家坐在一起，一起来灵修，建立家庭的祭坛。半个小时会对这一个家庭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的。所以今年我们也是有一个，以前我们也有做，但是今年我们是更多的要来贯彻执行。早上是个人灵修的时间我们大人是我的孩子也是自己要灵修，读自己的读经计划。晚上是全家灵修的时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个家庭因为我们楼下有出租也邀请他们上来跟我们一起来读经。那么昨天因为是周末，时间就比较长了，我们花了1个小时，平常我们都是半小时40分钟这个时间你会发现你跟孩子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互动，不单单的是他们听讲学校的事情讲一些世界的新闻，而且通过他们对圣经的分享，你一个感受他们在不断的成长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亲子的时间，最好的一个家庭一个团契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要来开始实行操练。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前途，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和败坏。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神说我们要得到他的慈爱和祝福，要爱他，要遵守他的诫命，这两点。但是这两点呢，其实又是同一个，因为唯有对神的爱才能够使我们愿意遵行他的命令。你对一个人不喜欢他，你会听他讲话吗？你不会，刚一张嘴你就走了，对，你根本不喜欢搭理他。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渴慕，没有对神的爱，没有看重上帝，你也不会想读上帝的话语的，你觉得是浪费时间。我为什么不去看电视连续剧呢？我不为什么不去搓两把麻呢？对不对？但是只有对神的爱才能够激发我们心中对他话语的渴慕。那么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非常喜欢约翰尤其是后面他讲到了这个爱和命令的关系，当然雅各也有讲到，就是说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走向了过去法利赛人走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心里觉得我们是爱神的，是信的，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参加教会了，但是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又是跟我们所说所想的是相反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爱神，却没有遵行他的命令。上帝的命令是涵盖在整本圣经当中，不单单是10条诫命，很多很多的命令。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说，你若爱我，你们就要彼此相爱。我们真的能彼此相爱吗？昨天晚上我和这个下午我带着孩子们看了一个电影，是这个美国新拍的这个二战坦克电影，叫 Fury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中国中文翻译成叫这个翻译成叫狂怒那么我非常喜欢看战争片这个几乎都不落的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今天教会所缺乏的就是这些军人的特征和素质。因为什么？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从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说，这是他的军队，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是他的战士。而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很少能够看到军队的特征。那么他最后讲的是什么呢？他这是一个坦克，一个坦克是一个作战单位啊，一共有五个人啊，不同的，有的是开的，有的是这个发炮的，有的是装炮弹的，有的是机关枪的哈、啊。一个总指挥，一共有五个人。那么最后，这个他们接到一个命令，要他们已经是在德国境内了哈、啊，最后的战役了，而他们要在一个十字路口来阻挡德军。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后面啊，就是差不多两三千人的这个后勤的部队，医生啊、机械师啊这些的啊，他们是这个没有抵抗能力的。而这个美军的力量已经很分散了哈，在德国的境内。那么他们出发的时候是五辆坦克，最后呢在路途的当中，因为当时德国是全民皆兵了哈，小孩子啊都非常可怜的，要拿着枪上战场，没有办法啊，因为只要你拒绝参军，你怎么样就被吊死了啊，而因为你是背叛了你的祖国嘛，对不对？不保卫你的国土，那肯定是叛徒，要被处理了。所以在这个路途的当中，怎么样，有四辆坦克被击毁了。最后只有这一辆坦克抵达了目的地啊！但是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来的德军一个营两三百人，而他们只有五个人。所以知道这一个德军已经马上翻过山就到了的时候，这个人们就开始惊慌了。哇，这没办法，坦克而且已经坏了，不能开了，这个履带破了。他说赶紧躲到树林里，我们就能够活下去。但是这一个坦克的这个领队他说，我要完成我的任务，在这里阻挡敌军。所以他自己爬上了坦克，这已经破坏的正好停在十字路口，来进行作战的准备。然后一二三四，其他四个人也回到他的身边，愿与他一起的战斗。最后这五个人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有个震撼，他们明知是死路一条啊！你想五个人，即使坦克很厉害，他们弹药很有限的啊。最后这个领队是被德军的阻击手给打死的啊！你没办法的，数量上武器装备上你这坚守不住的。但他们为什么，他明知是死仍然要去走这条路呢？那四个人明明为什么呢可以自己选择活，而仍然回来要跟他们的这个同伴一起死呢？因为这一种团队的力量，因为这种军人的职责感。而今天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一个不小心了啊，说了一句话了就翻脸了啊，这个牧师我觉得对我不够关心了，没太防我了，以后不来这个教会了。军队的精神在哪里？我们能够一起同甘共苦吗？没有的，我们在这儿全都是逃兵。所以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很多的命令，今天只讲这一条，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很多时候选择是逃跑，而不是坚守阵地。在这个过程，整个电影当中，这五人有很多的矛盾啊，有的人是基督徒，有的人是基督徒啊，有酒鬼，有色鬼啊，有满嘴骂脏话的，有刚加进来的一个打字员啊，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每个人彼此都很多的不喜欢，但是最后他们为了同样的一个使命，一起面对敌人啊。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德军就是应该下地狱的哈、啊，不是，大家不要误解哈、啊他们也需要拯救哈、啊。所以他们这过电影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啊，难道耶稣也爱希特勒吗？这些杀害我们士兵的德军，难道他们也能够得救吗？啊，但是当电影最后的时候，这些的五个人都再一次被圣经的话语所吸引了，他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爱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主，就应该遵守他的命令。那么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是耶稣说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遵守我命令就说明你爱我。 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所以神将 他的命令和他的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爱耶稣，我相信上帝，你却离开圣经的指引，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那是不可能的，那只能说明你不认识神。如果说的严重一点，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你还没有得救，因为一个爱耶稣的人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约翰一书也讲到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是认识他。那么后面讲的非常直接，那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诫命的，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这人里面了。然而凡遵守他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啊，约翰一书五章二节，我们若爱神并行他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担的。所以神为什么将这两点变成一句话，你们要爱我，遵守我的诫命，我就向你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一个命令。所以神知道祝福在哪里，恩典在哪里，他希望我们得到，他把这条路告诉了我们。尤其是今天我们不单单的是有了这本圣经，我们有了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指引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够经历，能够享受。所以虽然现在刚刚进入一月的中旬，我们前面还有十一个月份，但是我相信神在2015年为我们预备的是丰富的祝福和恩典，我已经见证了。短短的从去年的圣诞节到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改变，弟兄姊妹开始渴慕了。甚至有一个刚刚受洗的一个姊妹跟我发怨言，那怨言是什么？没有合适的查经小组给他，他在那里 complain。 我非常感谢神，这样的怨言太好了。我跟他说没关系，没有合适查经小组，我陪你单独查经。我们可以发现弟兄姊妹的心开始复苏了。神要在他的教会的当中，在他的家中做那一个复兴的工作，要预备我们迎接他荣耀的再来。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求神使我们得到他的祝福。怎么样得到祝福？要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当我们得到祝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界的面前宣告，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凡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在他里面我们毫无缺乏。你相信吗？你愿意得到吗？让我们来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心里都可以向神有一个回应。如果你愿意来借着他进入那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回应他爱的呼唤，不仅是我们，是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后代，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能够在他的祝福和恩典的里面。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在创造万有以前就认识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并且为我们预备了地上和天上所有的祝福和恩典。你盼望我们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你喜悦我们在世上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盐，你也愿意使我们在那里面有丰丰富富的生命，毫无缺乏，因为你是我们的牧人，要把我们带到水草丰富之地，不仅仅是今生的丰富，更加是永恒的丰富。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你的应许，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若爱你，遵守你的命令， 你就要向我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主，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也永不改变，所以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你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来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不仅仅心里相信，而且能够活在你的真理的里面。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扶持我们，更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并且愿主常常用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败坏仇敌一切的攻击和搅扰，让我们靠着你，靠着你的圣名能够得胜，能够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主耶稣，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